孩子们一同来参与，
对
他
了，
画了一幅2个小钱。
对这个画呢，我是想就是以后跟那个跟曹杰的海报有一些结合，就它成为我们海报的其中一个来源，我们画的来源就从这儿童画作为我们的主要的介绍的方式，它有生命嘛，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们画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比拿什么东西来做材料、做背景都好啊。另外呢，你跟石云讲一下，儿童主义学什么时候开始？他在问，好不
他
好？
群
石
里好像已经
云
回了，下午3点钟已经
回了
回了。
，OK，好的，回了就好。如果那个挨打在的话呢，挨打也可以回一下啊，已经回了就好。石云，你知道了啊。好的，那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吧。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有些什么样的分享啊？请大家就不要客气。那大兴，你要不要开始做个问题青年呢？你头晕不晕了？头晕就算了，头不晕就你开始吧。你麦克风没打开，嗯，大兴麦克风没打开，叶子又跑了你啊！以后你不要跑叶子。
来帖子了，就给我遮住了。
头晕吗？不晕的话，就
视
你
频
讲
开
两
的
句。
声音就是有时候会中中断断续续的，所以有的时候听我就把视频关了，说话就开着。
好。
那大雄，你先开始吧。
我现在脑子有点短路，牧师，我就听，我尽力的听吧。
那姿色你。
一直跟他。
你先歇一歇，我先让资深讲吧。资深，你先说。资深，你有没有话讲？有没有没
牧
问？
师好。
你说。
我听了一半，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题的。
哦，好的，那行。那我们看看另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问一下啊？没有关系。那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想？
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啊，Sarah 说。
有点，这个问题有点关于昨天的，就是谈到的，你谈到了加尔文嘛？加
对，
尔文，
说。
对于加尔文来说，就是在加尔文的一些观点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拣选，预先，就是预选这一个，这一个主题，预定
定
论
论，
和，也就是有点拣选。那么昨天我就去看了这具体看，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在就是群里也提到过这个预定论和拣选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从加尔文的观点里面看，就是预定，所以我想就是以免出错，我想今天问一下牧师，这个观点是不是？就是对现在的人来说，是不是确定？他就是认为，谁得救，谁沦丧，是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定好了。如何定的呢？好像就是我的理解哦，我也不一定准确，所以我想问一下我的理解。加尔文所说的这个怎么神如何选的，也是有点就是随机的，好像并不是根据人的行为或者根据人对神对救恩的呼应，是就是随机的。那么当时也有人提出，那就公平和不公平，加尔文也认为就是这是天机。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想选谁，他不选谁， 这是我们没有权利去知道的，我们所要我们能做的就是顺服，这主要是他的这个观点。然后最后一个主要的线轴就是当被拣选的人他以后的行为或者以后的生命是由首先是由基督，他要接受基督救恩，然后是会有圣灵感动，就这个人被拣选上的这个人是会有圣灵和基督同在的做工，不是他的行为怎么，即使他有行为上的，就比如说是良善的，良善也都是基督和圣灵的工作，因为他是被拣选的，预先被拣选了，他基本就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因为这是网上的资料，也不知道原先写的人是对不对，所以我这里想问一下牧师关于这个预选论和拣选这个主题吧。
好的，这个问题呢怎么样讲呢，就是一个要讲先把它的背景讲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背后的缘由和它的时代背景，先了解清楚这一样东西以后，然后你再去就讨论它的内容会比较容易一点。那加尔文辞运理和马丁路德，我们称之为是改教三大家，就是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三大家，就是马丁路德提出来宗教改革，然后辞运理和加尔文呢后来就加入他这个整个神学讨论的论坛，然后就产生出一系列的改教之后的神学思想，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的改变呢？是因为马丁路德在1517年提出宗教改革，他提了95条，这个你上网可以查一查，宗教改革的5条你可以查一查。那提出95条宗教改革以后呢，整个的欧洲就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在形象上外表上所观察到的现象是什么呢？这个现象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一条线沿着瑞士法国这条线一画，以北的是基督教，以南的就是天主教，这个是当时欧洲的一般的民众所看到的现象。那么这些现象背后它就随之而来接踵而来的就是一些思想讨论，就是一些神学思想的更新。那我昨天在讲门训的时候，不知道你在不在啊，我就提到一个，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所谓的圣经神学的产生呢？那这个圣经神学的产生就是因为马丁路德这些改革之后的神学家，这些教会新约的，就是改教之后的更正派，就是我们这基督教的背景的人，在观察天主教的时候，发现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一定的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解释圣经问题的整个方法论是被称为经院神学、经院哲学。这个它是个专有名词，你可以做一个笔记，可以查一下圣经的经。
你昨天说了，你在门徒训练的时候就是说了，是因为他们是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就是逻辑学来把圣经作为客体去研究，所以有在这个背景下，马丁路德他才觉得是需要就是解释圣经不能以就是以逻辑学或者哲学，应该以圣经为主体，以圣经解释圣经，对不对？
背景你知道就好了。好了，那有这个背景以后呢，接下来他就要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到底人和神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神人关系就成为宗教改革之后其中一个重要的 一个神学观点，就是所谓的预定论呢，还是非预定论呢？那在这一点上，其实三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角度，所以你可以查词条呢，就查宗教改革三大家对预定论的看法，你就会看到马丁路德、慈运里和加尔文在这一点上有不同的看法。好，我讲完这是我前面讲的一大块，我称之为是 background， 一个背景。我刚刚讲了五点，其实整个五点我都在讲一个问题，就是加尔文预定论提出来的这个社会、宗教、人文和信仰背景是什么呢？我刚才讲完了，这是一大块，我讲了五个小点，我下面讲第二点。第二点我是直接面对马丁路德的不是马丁路德，是加尔文的预定论。加尔文的预定论到底在讲什么？它有两个大大的绝对，这个绝对是根据罗马书的，这人得救，那人沉沦，都是出于神，它不是没有圣经依据的，它是有的。它的所有的绝对在讲什么呢？它是讲人啊，是一个绝对的败坏，人是一个绝对的堕落，人是一个绝对的毫无盼望。所以上帝对人的绝对堕落呢，他需要有一个绝对的主权去拯救绝对的堕落，这是他的第一个大重点。第二个重点呢，人的得救也是一个绝对的不可逆转，这一切都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那里讲的，就如太初创立世界以先呀，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一样。就是说人的堕落和人的蒙拣选是不可改变的，提前预先预备好的，没有人可以改变，没有人可以控制，也没有人在这里可以插一脚多说一句话。那这是加尔文整个立论的圣经依据和他整个的哲学逻辑的关联，差不多简而化之大概就这几句话讲完了，很简单。好了，这是我讲的马丁路德不是马丁，是约翰加尔文他整个预定论的基本的核心内容的简要叙述，我讲完了。好，接下来我就讲那约翰加尔文所讲的是否与圣经等同呢？我必须说 no， 任何人除了圣经以外，包括约翰加尔文，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历史上任何一位神学家，无论他再了不起，他所讲的话都是某一种神学观点啊，哪怕他讲的再正确，在我们听来再正确再了不起，但是我仍然不得不跟大家宣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标准，就是除了圣经以外，任何人讲的话都是关于对圣经的了解和认知，包括加尔文，包括约翰加尔文也是一样。虽然我对加尔文也非常钦佩，由衷的喜爱这个年轻人，我指的是他写系统神学大纲的时候，他写的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他只有27岁啊，我钦佩他，钦佩的不得了。但是我非常遗憾的把他放在一个人的位置，他不是神，他所讲的话也不等同于圣经啊。任何人讲圣经，他就是神学，他就是关于圣经、关于上帝的学问。所以，包括约翰加尔文所讲的也是如此。好，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关于约翰加尔文的预定论，我讲的第二点。第三大类，我要讲关于对约翰加尔文认知的全面性和平衡性。那具体内容怎么看呢？那 Sarah 现在是重点了，真正到肉在这里了。他讲的角度是没有错的，但是他并没有把问题的全貌讲完。他说这人得救，那人沉沦，都是出于神，读这个经文是没有错的，毫无疑问是没有错的。但当他往下讲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人的有限性的一个破口在这里，此话怎讲呢？当人们说人的沉沦是绝对的，人的败坏是绝对的，人的得救也是无条件的，人也是不可反抗的， 这个角度是，请问说这一句话的时候的位置站在哪里？请问你能找得到说这一句话所站的位置吗？这只能是上帝说的话，人是说不出这个话，人只能是站在上帝的角度与神同观人类的罪与得救的时候，有这个关于永恒的一瞥瞥见，人看的也不全面。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所看见的图画不是你看见的。事实上，约翰加尔文所提出的这个角度是任何一个人在人类的时空条件下他不具备一个如此这样的观测点。那我跟你讲一个具体的任何一个例子，比如说你 Sarah 是得救的吗？就拿这个题目，这因为这个抽象的观念一旦放在具体的时候，他发现就不 work 了，走不通了。请问谁能对谁下一个关于如此这般绝对永恒的结论呢？非常遗憾地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对另外一个人下一个结论。约翰加尔文所提的这个角度毫无疑问是上帝的角度，是上帝的权柄，是上帝的界限。所以当他把一个绝对的真理，他又没有一个绝对真理的位分，又没有一个绝对真理的能力，但他把一个圣经的绝对的表述当做他自己，加个引号，不得不啊，当做他自己神学思想的描述的时候呢，他就出现一个绝对与相对位分上的一个鸿沟，他跨不过去的，因为他不是神。
对对对，对啊，对对对，这是关键，对对，真的是关键。
没有一个人可以对另外一个人说你是得救的，你是蒙神拣选的，你是绝对的败坏的，你是绝对的得救，没有一个人说得出这样的话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是神呐、啊，
嗯，
因为你不，你其实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但是当你去描述这句话的本身是没有错的，因为这句话是圣经里出来的话，
嗯，
但是圣经的话是上帝讲的话，而人是没有能力讲出与上帝一模一样的话。来到具体当中，当人去对人进行观察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一个上帝观察人的角度，你只有一个相对的人对另外一个相对的人的一个观察的狭隘有限卑微不配的角度而已。比如说 Sarah 是不是得救呢？坦率讲我是不知道的，你也不知道，因为你也有一个可能，你会自己骗自己啊，对不对？我现在我得救了、
嗯、
但是可能我在骗自己啊，我为了可能让王把我看得比较好、嗯、看我还是一个很好的姐妹，那我就说我得救了呗，这种可能性在逻辑上是存在的。而这一点在约一二三书也提到了，人会有自欺欺人的这个罪是很可怕的呀，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对另外一个人包括自己说我是绝对得救，我是绝对成功、可能。所以你留意，就是约翰加尔文把这个拣选论呢、啊，把预定论呢、啊，把它放到他整个神学著作的最后一章，他是放在最后一章的。大家读他的原文呀，读他的原文你就知道，他其实对这一点的认知，包括约翰加尔文本人来讲，他也是很谦卑的，他也没有那么的绝对表达这一个、这个神学立场，只是你要将两个观念分清楚，这是我讲的第四点了。第四个大点就是约翰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加尔文你要读原著，读他原来的那个基督教要义，讲的那个系统神学大纲，其实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呢他能力太强了，他所表达的文字也比较强烈，所以翻译他的时候呢他写的是德文，所以翻译他的时候呢，无论是法文很翻译的很夸张，德文这英文呢翻译的也比较，原谅我这么讲，英文翻译的比较浅陋， 因为英文的文字表达的水平是有限的，他在表达德文的意义的时候呢，我觉得不全面。当我读德文，我读英文，两个文字进行对比的时候，我就发现英文是很浅的，英文所用的词汇是不足够的，那中文就更加不太全面了。中文的翻译往往翻译这一类的，我读中文翻译的基督教要义的时候，我简直告诉你是读不懂的。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就告诉我说，我不点名字了，点名的就不高兴啊。她说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啊，从小我就读书读到大的了，刚来那时候她刚来美国，我一看，哎呦，这熊孩子，好好治一治你。我说那我就给你本，我给你中文书，你一般都读得懂哈。她说那当然，中文书还用说。我就有点欺负他了，我就把那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拿给他，我说你读读看看怎么样。三个月以后问，哎，我说姐妹啊，你那本书读得怎么样？他就告诉我说，不是你欺负我呀。我说怎么了？我读完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合起来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
我也有一点这个感觉，就哇，也被他的话可能翻译吧，我是读看中文的，一下。谁敢就是有我吓一跳，到底这个是对他所说的是真理对的还是不对？但是最后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何等的可贵。今天正好我看听了你刚才说的身体要，就是因为是上帝的殿，所以我们要珍惜。我昨天看了查了这加尔文的这预定论之后，我感觉到并不是重要我是否被拣选还是不拣选，但是我就感觉到了一个被拣选的人是何等的蒙福，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如此的蒙福，这个圣灵和基督会一直与他同在，来更新他的生命，因为这生命让他的生命活出基督，这是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可贵。这就是昨天我的一个大概圣灵给我的一个感觉，这是我看了他加尔文就是这个预定论这个几个摘要，我没有，当然我也没有这水平去读纪要，这就是他的整个的文章也读不懂，但是感觉就是被神拣选是所以每个基督徒应该很自豪，也要很珍惜的，被神拣选实在是一个很珍惜的机会。
要让我讲完它，好吧 ，Sarah， 让我讲完它。
哦，好。
那我让我讲，因为这个很重要。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要把它完成它，然后你才能够再继续的发挥，好不好？
哦。
那我接下来我要讲什么呢？就是约翰加尔文他所写的那么宝贵的著作，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被真正读懂的概率不高。因为他就容易产生出一个加尔文主义出来。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有一些比较快下结论吧，我只能这么讲。其实对约翰加尔文的书能读懂的人不多，但是呢就是鼓励自己然后加入约翰加尔文这个行列的这个人不少，但是加入到这个行列里边的人对约翰加尔文的原著懂得不多，他就已经把自己很快的投入在其中了，我觉得有一点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我也不论断他们，我说这是你的决定，这是阁下自己的那么尊贵的决定，是不容得我去论断的，我非常敬佩非常尊重，只是我比较小心让我去完全委身一个思想一个观点，我要等一等，我要慢一慢，不急，我先把你思想读通了读懂了，我自己对自己起码要负责任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留意的现象。好，第五这个大的范围我要讲什么呢？人类可以没有加尔文，人类不可以没有圣经啊，这是我的立论。我就想假如有一天 在这个历史上所有的文献都还存在，就唯独加尔文的所有的思想都不在了，请问信仰还继续在吗？我的结论是 yes 啊，所以一个人读约翰加尔文的东西不是必须的，我不是必须要接受约翰加尔文的思想的影响我才能得救啊，这是我的立论。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呢，哪怕我对约翰加尔文的预定论拣选论不知道不清楚，我觉得这是可以的，我就单单简简的，我就单单简简单单按照圣经里面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就够了，对不对？那我就我自知道我自己得救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知道我得救，我相信上帝就够了。我如果把这个信心一直从初信持守到我离开世界那一天为止，我就是一个得救的人，这就是我的信心，这就是我的立场，我相信我是蒙上帝拯救的。那如果我这个信心假如我是一直持守到我临最后闭那口气，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而我就死了，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为什么不能够相信我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呢？同时我也没有必要夸口，我一做决志祷告我就再也没有任何问题，我拿着张车票就回天家了，你又何必夸口骄傲呢？为什么不是随处随在的警醒祷告，步步跟随主呢？因为我谦卑，我不知道啊，对不对？按照我的不知道，所以我按照我内心对上帝的这颗心，我就选择用信心用相信来活我的每一分钟，直到我生命的最后那一刻为止。我觉得这是我的立场。我既不在加尔文，我也不在就是其他的神学家观点里面，我就是单单从圣经里面出来，我觉得每天为主而活，每天尽我所能活出神所满意的生命的样式。我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所谓的确据，我只有一个很卑微的信心，对准耶稣基督而活，求神保守我每天的日子，直到我生命的末了我还抓住耶稣，这就是我的确据。好了，我讲完了，五点给你讲。
我也没什么可说了，因为你已经讲得很完全了，我明白了。
那我也盼望我们大家弟兄姐妹面对任何一位神学家，面对任何一位牧师，面对任何一位有学问的人，或者说是没有学问的人，不管他是谁，他提出的任何观点，可否都按照我们今天这五个步骤去慢慢去认知、面对和了解，以及自己做一个选择。我们面对选择的观点就是面对上帝。不要被任何人所遮盖了双目，捆绑了手脚，以及桎梏了心灵，那是不划算，不值得，好不好？上帝祝福你 Sarah。
嗯，谢谢，
感谢主。好，有没有下一位？Sarah 你今天很棒啊，马上就我有问题，这是最好最可爱的这是最可爱的人，追求真道的人是最可爱的。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呢？我鼓励大家在提问题思考的时候，你实实在在要把你内心深处的思想给挖出来，而不要成为一个人云亦云的人，那就很可惜了。学习把自己的生命思想交给上帝，让自己成为整个生命是鲜活的，是活跃的，而不是成为一个就是人云亦云的呀。所以呀，要为什么鼓励大家参加门训呢？也是让大家避免成为一个人云亦云，走到最后半年自己糊里糊涂，到底信不信的不知道，那就可惜了，可惜了，对吧呀。好，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有问题想问吗？啊，石云举手了，那你出来问呗，石云呢？石云，是不是要问问题啊？
我问的大概都是，大家不值得一提的问题，比较 个散了，我就想知道那个信仰那耶稣以后一直要学习，对不对？一直学习学习。那些没有文化的，就比方说一些老头老太，他信了以后，他应该学不进去了吧？那他能怎么办呢？
好，你讲的是三个问题，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你问了三个问题。信了耶稣啊，是有是你提的是信了耶稣以后就要学习，这里面就为什么要学习啊？因为你要学习，你不懂为什么要学习呢？
就是不懂那个神的那些话语啊。
我不懂，但是不懂为什么就一定要学呢？我可不可以不懂也不学呢？在逻辑上就有两个选择，我不懂但是我学，但是我不学，这就有个背后的原因，你的动机在哪里，你为什么要学，或者你为什么不学，对不对？假如我自己感觉我很满足了，我很骄傲了，我很丰富了，我不需要再学了，这是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哎呀，我不懂，哎，我太多不懂了，但是我很想学，但逻辑上没有完呢。还有一个选择，我不懂，但是我选择放弃，我不再学了，对不对？我躺平，有没有？有嘛？所以你信了耶稣以后，为什么学习？这里边就有你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观在影响你。请问你要学习的动机原因是？因何而在，因何而来呢？是从你自己的习惯传统，还是面子，还是别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耶稣基督直接给你的鼓励，对不对？上帝直接感动你，我要学习，因为我是属于上帝的孩子，所以我要按照圣经的吩咐，要多而又多的认识神，因为上帝吩咐我呀，因为圣经的话语这么教导我呀，让我多而又多的学习认识神。
是你教导的呀，要多学习呀，多参加主日培训呢。你不代表是上帝的话语吗？
我不代表，你要必须从神的话语 中来。我所说的话是神的话语，那当然要听，但是我这个人不代表。
没有，你每次说话之前大家不是都是在那里先祷告一下，保证说牧师的话语 是代表神的吗？那不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这个环节吗？
有，就是说当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请留意啊，当我在讲到这一个范围的时间的时候，圣灵是保守的，但不等于牧师讲的话就是神的话，你要清楚这一点。但是牧师在讲道时间这一段时间的话语是有圣灵的保守，哪怕我的软弱也阻挡不了上帝的刚强，他会保守牧师在讲道的过程当中所说的话是合乎神心意的，是表达神的旨意的。这一点他不代表以后平常牧师讲什么话都是代表神，不代表呀。所以你要把牧师和牧师的工作把这两样给分开的。当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到神面前仰望主，主啊，求你让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所讲的是你的心意，你带给他，你赐给他的话语，他所讲的就是你的话语。这个整个保守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牧师的有什么功劳有什么能力，两个概念分清楚不容易，但是呢，你慢慢学习在这一点上好不好。我们一定要避免把人变成一个偶像，牧师也不能成为你的偶像，也不能成为你的绝对。我和你在属灵的位分上，我们俩是平等的，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问他的旨意。在面对牧师讲道的时候，牧师也和你一样面对上帝借的这一个不配的仆人，就是这个牧师来讲出上帝要我们听的话。我和你其实同等地位都在听啊，我只是一个器皿，讲也在听而已。所以这个你可要分清楚好不好，不要把牧师当偶像。
牧师刚才你的一句话我打断一下，我们到底自身是仆人还是仇 好还是什么好呀？仆人的话不是说上帝解放给我们自由了吗？我们还是仆人吗？
好，仆人的意思仆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尊主为大，第二是尊撒旦尊世界为大。如果我们不尊主为大，我们就是撒旦的奴仆，世界的奴仆。如果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做撒旦的奴仆，就是做那个耶稣的奴仆了，就是那样。
对，我们就是两种，就我们就是上帝的仆人嘛，我们甘心乐意做上帝的仆人。而当我们做上帝的仆人的时候，我们生命才会得到自由，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是被造的受造物。等我一下，柏林到了。Hello， 柏林你到哪了？
我大概来不了了。
哦，那是
车坏了。
好的好的，那算了，我知道了。 那没关系，
我在 Home Depot。
没关系，
大车过大街。 OK，
好的，没关系，那就这样。好的，柏林来不了了，今天在我们这里包饺子，他们在那边包饺子的，本来把柏林叫来，那他也应该来，他可能有什么状况吧，车坏了。好，所以我们你要记住一个观点，当人 称上帝为我们的主，甘心做上帝的仆人和使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自由了，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他为我们设计的整个生命的模式，生命的样式就是使我们得自由的模式。但是人往往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是喜欢贪爱世界的时候，就成为撒旦的奴隶，世界的奴隶，就不得自由了，成为捆绑的样式。清楚了？
在这个世上的人一出生没有生在他那个耶稣的国度里面去啊。
你说什么我听不到什么，你再讲一遍。
我说我们是他们把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的呀，是不是？
对呀、啊，是 上帝把我们造出来放在伊甸园里边，是的确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自己犯了罪以后被上帝逐出伊甸园来到了这个世界。看圣经啊，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做的选择，这个世界不是上帝起初创造我们人的时候把我们就放到了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子，是我们因为犯罪远离了神而被上帝把我们从伊甸园里赶出去，来到了今天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清楚了？
很难了，很难懂。赶出去又等着我们回去。他本来就造得很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抵御出诱惑，现在都已经成人了，还能抵御出诱惑吗？
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知道我们会犯罪，所以他在伊甸园里边，他明明知道我们会犯罪，也看着我们犯罪，他没有拿根棍子把我们当机器人一样给打一顿、骂一顿、掐一下，但是就让我们犯罪，让我们因为犯罪而被赶出伊甸园，去到世界，经过一番磨难，体会到离开了上帝是多么的痛苦，以至于我们今天甘心乐意要选择回到上帝的身边，回到当年的伊甸园，回到当年的生命树下去领受生命的果子，这就是他的计划。所以他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他的全知当中拣选了我们，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那些躺平的人，不学习的人，是得救还是不是得救啊？能得救还是不能得救啊？
一个人得救与否，一个人得救或者不得救，与他的文化没有关系，不是由他的文化高低来决定的。假如一个老太太 年纪很大了才信主，他的学习能力已经很弱了，但是他无论再弱他都有一个学习的范围。比如说石云，你学习能力一到十，假如说你在七和八之间，那有个老太太可能只有一到三之间，那他就在他一到三的范围内尽他的忠心去学习就好了。可能他能够，你能够记住神学的名词，你可以记十个，他只能记三个，那他就在他能够记住三个的能力范围内尽忠心就好了。但是你能够记七到八个，你却去自己记一两个，那你就在学习上不尽忠心，这个老太太就比你学得更好。这不是看你学习能力的指数，乃是看你对神的忠心的指数，你是不是尽心尽力的。你是尽心尽力的，你可能比神学家、比哲学家、比逻辑学家还要在神的面前看为更好。听懂的意思没有？
听懂了。还有一个题外话，就是我先教的人，你昨天说的是对主天主教是吧？就我们是觉得人家天主教或者东正教他们对那个圣经的解释有误还是什么东西的，其实那个伊斯兰教的人也就是觉得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是因为对那些神的著作解释有误，所以他们才重新再创立了一个新的教派，对吧？他并肩比我们更后面了。
这是两个概念，这是两个概念。当我们讲到天主教、东正教和我们基督教这三大教的时候呢，在世界宗教统计局里边统称为基督徒，统称为基督教。我们虽然有不同，我们是在一个大的家庭里边，在一个信仰大的家庭里边，在基要信仰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区别不大的，我们有一些不同，历史上留下一些 different 一些不一样的痕迹，这个到最后如何是上帝来审判，我们不审判。我们好像很想合一合到一起，但是历史上所留下的痕迹，包括敬拜的方式不一样，团契的方式不一样，读经的方式不一样，对某些经文的理解不一样，现在已经很难所谓的合一了。所谓很难合在一起一同敬拜，我只是这个意思，但不代表我们信仰的不可以是一位神，是可以一位神的。所以这个今后如何是交给神去掌管了，这是第一点，就是关于在基督教大家庭信仰怎么看。第二，你讲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跟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基要真理上。因为我们都比较集中在你怎么看耶稣基督，所有信仰的核心走到最后你怎么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要看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如果这神人二性你不接受，那你就很难很难跟我们信同样的真理了。穆斯林把耶稣尊为先知老师，他们对耶稣很尊重的。我跟穆斯林的人谈话，他说我对你们的耶稣很尊重，但是他不是基督，他不是上帝，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先知，值得我们每一个回教徒每一个穆斯林去尊重他。所以他把耶稣当作一个完全的人，他没有把耶稣当作一个完全的神。所以他在我们的核心信仰耶稣的神人二性上相左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在我们三位一体的教义上也是分道扬镳，背道而驰。在回教在穆斯林的观念里边没有一个三位一体的观念，他们和犹太教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一个独一的。他们是不是同一个神我们先不去下结论，但他们在对上帝的表达形式上有雷同之处。因为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 在一点上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上帝是独一真神，我们也认为上帝是独一真神，只不过我们认为 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神。但是穆斯林和犹太教不接纳三位一体，他们认为没有耶稣也没有圣灵，就只有天父，只有一个神，所以是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和启示不全面而已。所以我们跟穆斯林的区别，除了耶稣的神人二性，还有三位一体。第三，就是教会历史的分野。因为你看穆斯林的产生，从根源上来讲，甚至他们是犹太教的亲戚，对不对？他是亚伯拉罕的婢女所生的孩子，夏甲所生的孩子，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只有撒拉生的孩子，就是亚伯拉罕的正牌的妻子大房，就是妻子所生的妾室生的孩子不能继承神的产业，只有以撒才能够继承上帝的信仰，然后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在这里做出了一个分割，借出了一个切割和分野。当然最后穆斯林的命运如何呢？你我也不好说，因为耶和华对夏甲也是有应许的，应许夏甲的后裔今后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族。今天穆斯林的13-4亿跟中国人口差不多的，也是 十多亿的这么多个穆斯林，今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其实穆斯林也很简单，他只要一接纳耶稣是弥赛亚，跟犹太人一样啊，接纳耶稣是神人二性，他接受上帝是三位一体的，那跟我们就没什么区别了，他就差这两样东西，也为他们祷告了，也向穆斯林传福音了。所以可能以后有一天穆斯林有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领袖，有一个宗教的复兴，说我们尊主为大，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那可能问题就产生改观了。所以他们的改变是等待，
那他们那
是
穆罕默德，那就没他的事了。
怎么？我听你慢慢讲，你讲慢一点。穆罕默德什么呢？
穆罕默德是他们认为的最后一位先知呀。
是穆罕默德也不过是个先知，但是他并没有把穆罕默德当上帝啊。
没有，但是他们遵照穆罕默德所说的、所做的一切，就以他为标准，他的言行为标准的呀。
正因为这样子，所以跟我们有区别。我说的是，假如今后他有改变，他愿意重新从他们的错误当中走出来，尊主为大。我说的前提是这个。我没有说
那为什么我们圣经里面没有穆罕默德这个人呢？
因为穆罕默德不是我们圣经所关心的人。穆罕默德没有
在，他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吧？这是存在的人物，
他是历史中的一个，他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但却不是上帝拯救世人必须存在的人物。圣经仅仅是出现那些与神爱世人、神拯救世人有关的素材，他拣选进来了，
那就说明应该还有好多好多的先知没有被写进来，先知的话语没有被写进来，编进来。
也不一定这样，你说的这个话是不准确的。有凡是与拯救有关的先知的话语都被拣选到圣经里面来了，但是与拯救、
那就是说所有的先知并不都一定是能拯救人的。
所有蒙上帝拣选的先知与圣经与上帝拯救的目的相吻合的话语被拣选进圣经了，与拯救的主题无关的话语不一定被拣选到圣经里边来。圣经的目的是要拯救世人，所以整卷圣经都是为了神爱世人、神救世人这个目的而写。所以他写作的时候，他是有个选材的过程，选择什么材料放到圣经里边去。 所以你要关心的呢，也是关心这个主题，与这个主题无关的呢，就不要过度关心，因为没有用处，与你没有益处。与你有益处的，就是与拯救有关的话语。无关的话语太多了，历史上，那你为什么不去读一读荷马史诗呢？为什么不去读三大家之前的七大家他们对哲学的启蒙著作呢？那很多东西可以读啊，你有多少精力呢？在你这么多这么有限的精力当中，为什么不先把与你关系重大的圣经把它读好呢？与拯救的真理的话题把它弄明白呢？你还有多，你要不要去关心一下佛教呢？你要不要关心一下道教？还有很多，全世界有5000多个宗教，绝不止这几样的。印度教也很多奇妙的地方啊，日本的神道教也很了不起啊。全世界5000多个宗教，你要关心多少呢？你的心可否沉淀在真理上呢？
我只是针对那个对经文的解释这一点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新教对他们那些之前的那个天主教和东正教，我们认为他们对经文的解释有一些不实道或者不准确的地方嘛。那我们有没有对经文有不准确的地方呢？就如伊斯兰教认为我们的那样子，
你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来的。
你可以怀疑，你可以否定，但是最终你必须用你的信心做一个选择，这是没有人可以干涉你的，这是没有人会拦阻你的，这是你自己生命的选择。你要选择我们今天这个更正派这个新教的这个教导，还是天主教的教导，还是东正教的教导，这是你生命的选择。人的这一生的精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在改教运动当中就有5个唯独，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唯独圣经。所以圣经里面讲的5个唯独，5个唯独其中有一个唯独恩典，就是你这一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恩典。这个恩典就包括了你自己的选择。其实你的选择，全世界5000多个宗教，你选择哪一个呢？这本身就是一份恩典。有些人选择了印度教，穷尽一生不得救了。他起初选择的时候，1/5000啊，他选择其中一个呀。也有些人选择了佛教，然后修桥补路，帮人一忙，救人一命，穷其一生，最后死了。这也是他的选择呀。也有些人选择穆斯林，也有些人选择犹太教，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今天能够选择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这个耶稣，这个特别是人在这个新教基督教的这个队伍里边，也是一份恩典。那你可以坚持这个恩典，你也可以撇弃这个恩典。那你坚持或者撇弃，也表达你自己生命内心的本质，你是一个蒙拣选的还是一个不蒙拣选的，也都在你这个心思意念里边表达出来。没有人可以捆绑，没有人可以控制上帝给你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其实不是一个选择，是一个上帝怜悯恩典的彰显。你反过来看刚才那个 Sarah 讲的这个问题，跟你这个就有关系了。那你是不是一个蒙上帝拣选的人呢？坦率讲，你不知道，我不知道，谁知道呢？上帝知道。什么时候人才知道呢？你离开世界那一个 moment， 你断气那一个 moment， 你那个时候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人才知道。但是你今天是怎么样，上帝已经知道。听懂的意思吧？所以我是把这几切割的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给你们讲的很明白了。人的救恩论拣选论其实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人对上帝的恩典的能力是有限的，你也有限，我也有限。 今天你可以按照你的生命的阶段和领受，或者你生命的加个引号命定，你做出你自己的调整也可以。哦，牧师，以后我不信新教了，我信天主教去。哦，不行，天主教也不信，我信东正教去。东正教不，我还是信穆斯林吧。穆斯林我觉得挺好玩的，又杀人又放火又搞恐怖炸弹，我觉得不错，蛮合乎我的价值观。我以后去迪拜去。
这是一个偏见吧。真正信穆斯林的，我觉得所有真心信有一信仰的人都是心善的人吧。
应该这么样讲，你这么讲是对的，就是说穆斯林
他们肯定是入了邪教。
这么讲，但你不能这么讲，你穆斯林里边他也分成原教旨主义和逊尼派啊，所以他有什叶派，有逊尼派，还有不同的，在他里边也有不同的宗派。有一些穆斯林的原教旨里边，他比较多的是你刚才所说的比较平和的，他是这样子的。但是有另外一个群体，另外一个宗派的人，好像我们有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道理一样的。他们有其中一个宗派，其他的宗派也不能否定他们的，在穆斯林的队伍里面也不能对这一部分人否定他们的。他们就觉得是为真主丧失生命会得到永生的。他们觉得去杀一个异教徒是得永生的，这在他们的这个教义里边，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也不能说完全他们都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的，只是有人这样。
我只是觉得他们如果真正都有把经文读懂的话，没有任何一个经文去叫他们杀人放火吧？
有啊，
有吗？
在可兰经里面就有这样的经文。
就有啊，
就有可兰经里面就有为真主杀死一个异教徒，为真主丧失生命的是得永生的，有啊，这样的经文有。但是这个经文的理解未必就是他们要做这个事情，那是其他人不这么理解嘛？懂我的意思没有？一段经文讲这个话，
那像圣经上面也有啊，信道的不就是也是这样子吗？觉得为了基督传教，我死了也反正会上天堂，这个是一样的。
不一样，一个是为主寻道，一个是去杀人，是不一样。圣经从来没有教导你杀个人就得永生，没有这样的教导，这个是不一样。
哦，
你不可以指日可，从来没有。
哦，我没有这样子，就是说大家都觉得是死了自己，他们我是说是那种绑那个炸弹去自杀的那种的。不好意思，这个扯远了。
这个我要查，有这个，可兰经上有没有讲的话，我也没看到绑着炸弹去死的，这个我也没有看到，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炸弹吧，在几千年前也没有这个炸弹这个东西，所以我想可能没有呀。所以你把这个单独是挑出来这么讲呢，我无言以对，因为我不懂。啊，我没有读到这个经文，我有空的话可以读一读。如果你也很关心的话，你也可以去读一读。但我暂时现在没有这个精力。
嗯，不好意思，
去读
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不好？嗯，那我想你可能你真正所关心的不一定是穆斯林吧？你真正所关心的可能是你自己得救的生命或者不得救的生命，是不是啊？你关心的是你自己吧，你跟真理的关系，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跟圣经的关系，而未必是你跟穆斯林的关系，对不对啊？
不是，我到现在我还不敢确定呢。
到现在都不敢确定什么呢？
不敢确定修炼，不叫修炼吧，我没法表达，不好意思，我现在还没有把语言组织好
、哦，那不急的表达，等你想好了再表达。
好的，谢谢牧师，
好不好？
不好意思，占用大家时间。
没有没有，任何问题都是可以，因为你的刚刚信，你提出很多问题给大家也是有帮助的，大家帮他回忆起初的信仰的阶段是怎么样，起码大家知道怎么为你祷告了，所以不要介意，提什么问题都是好的，也引以为宝贵的，因为你提出来，牧师才有办法帮你啊，对不对？ 同不同意？
牧师。
好的，那行，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提到这里。还有没有下一位？我看几点钟了。哎呦，十一点了。
牧师啊，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里，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今天过大年了，我去包饺子了。
好，不好意思，我们在包饺子。好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是一个我们今天这一堂宝贵的教导，生命影响生命。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有主日学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有更深的讨论。愿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有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好让我们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怎样的生命来影响他人，而是在我们背后的你，因着你，因为基督的爱，让我们能够愿意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在你的手中，以至于我们能够顺服你，活出主你所要我们你给我们的这份生命的命定，让我们能够更像你。求主带领我们，也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追求真道 的道路上面，能够多而又多的来信靠你。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就到这里吧。大家 要如果愿意出来见个面，拜拜。